主任平安。
平安。
我们今天呢，继续在讲这个走红海旷野的路。这条路呢，也是基督徒生命成长的一个历程。我们前面已经讲了，少讲了。今天我们要讲的是十三讲，这十三的题目叫旷野漂流。这旷野漂流呢，一共是从十五章到三十二章。我们说明我们这个十四章是什么？礼梯嘛，因为这礼梯嘛呢，是本来应该直接到迦南的，因为由于他们的叛乱，神就惩罚他们，不让他们直接往迦南，是吧？那么就是往红海的方向漂流。我们知道，我们在前面讲的时候，在新的的方言这一章，我们一共讲了四讲，对不对？今天呢，十三讲一讲就要讲十七章。就要讲十七章，从第十五章一直到三十二章。就他们在旷野漂流了三十八年，这是一共漂流三十八年。这三十八年一共经过了十七个站，十七个站。这十七个站是哪些站呢？第一个十五站是临门或者第十六站是列拿啊等等啊，这里看到房子的就是那个一共十七个站。这十七个站呢，有些站你们看下面有下划线的，对吧？这下划线有些是不带下划线的，像是约巴塔、阿布拿。以先比加，也是到第三十二站是加第十，这几个站呢有名字，但是没下划线，对吧？没下划线的。那么这有下划线的，这个下划线啥意思呢？圣经上有地名，但是现在呢，在什么地方找不到？没有下划线的，像加第十啊。以前比较呀，现在能找到地方，前面的十四站现在地图上都能找到地方。那么这个有下划线呢，光有地名，现在不知道在什么地方。那么这每个站的在画符的是什么意思？就这个站的意义是什么？你比方说是你们法律，它的含义就是石榴的裂缝啊，当这都是神学家们他们研究出来的，是不是？圣经里没怎么讲啊，所以我用白的给他夸父一下，告诉大家，那这个圣经里没有。那么这是神学家在讲解这个时候的，他们把按照字义来表示它是什么意思，是吧？那么我们看。因为是什么？第十四站，我们这个从那埃及出来的时候，从南山出来，第一站是这个。那么一直经过红海，一直到了十一站是西南的旷野，然后再往上走，一直到了这十四站是里提马，对吧？从里提马以后是怎么了？本来可以到迦南的，又不让他们走，后来他们什么，才绕着红海方向走了。那么我们看看，真的是黑的啊，乱七八糟的。这黑的这个，也就是我刚才说的，有地名没有地方，现在不知道在什么地方啊。所以我这画了一个坑子，这图很难看，是我画的，是吧？我的水平不高，是吧？大家原谅。一直到了以色列家以后呢，他们又回到了这个啊，因为即使是在是里提嘛，他们又回到了这个啊，这个是 这三十这个十七章的整个一个那个，但是可以说，它基本上大体上大概是在啊巴兰的旷野啊。这个十七章在旷野漂流的三十八节旷野是大而可畏的旷野啊。我们看看，既然等一下咱们再拍的照片。巴兰的旷野，大而可畏的旷野，啊，都是沙漠地，嗯，你们看都是骆驼上，都是沙漠地，在巴兰的旷野，啊，恐怖的旷野，这是现在神学家们到这边去考察，他们拍下照片，这些照片很珍贵，是吧？我就说这个三十八节旷野漂流，这旷野是大而可畏的旷野。第三条，漂流三十八年什么意思啊？是新老交替的事情。什么新老交替啊？老的那一代倒闭在旷野，新的一代在旷野里成长。那我们知道，在礼经嘛这一章，神怎么前面我们讲过了，神怎么说啊？二十岁以上的男丁，全部要倒闭在旷野里头。倒闭在旷野多少人啊？60万，对不对啊？哎，有60万，这老的这一代，二十岁以下的，在旷野里逐渐成长。所以这个漂流是新老交替，也就是老的倒闭，新的成长，也新老交替的事情。那么这个三十八年呢，第四条我们说三十八年呢，圣经是记载了两件事情，因为我们也知道三十八年肯定是发生很多事情的，对不对啊？也肯定要发生很多事情的，不可能就两件事情。在侍奉工作也有很多侍奉工作，三十八年不可能是风平浪静的，特别在这个大而可畏旷野里头，人们的吃苦啊，各种那个啊。那么咱们圣经这记载了两件事情呢，记载哪两件事？一件就是说是可拉一党的叛变，另外一件事情是红牛牛的灰，就记载这两件事情。那么这两件事情其实是一件事情连着一块的事情，没有可拉党的叛变，也就不可能产生红牛牛的灰，本来这两件事情可以变成一件事情，但是呢，我在这里还把他们分为两件事情。为什么把分为两件事情呢？就可拉一党的叛变是属于什么？人的叛逆，人的罪孽。而红牛的灰是预表什么？神的受罪，神的恩典。所以这个可拉一党的叛变和何牧是两件完全不同的、不同性质的两件事情，这两件不能混在一块，所以我把它分成两件事情。虽然这两件事是连在一块的，有因果关系，但这是两件是完全是性质不同的。可拉一党叛是人的罪，何牧就不是预表了神的一个救恩啊，所以这是两件不同的性质的。三十八年的神就记载这两件事情，没记载其他事情。那为什么呢？这里头暗示一件事情给我们：三十八发很多事情，我们有很多侍奉工作，但神在纪念这两件事情，这是暗示我们有许多的侍奉是神不纪念，因为他们的狂野漂流不是神的心意，所以在这个里头。在转你怎么飘，你在这里是不是神的心意，所以这里说很多侍奉工作神不纪念，在这里都说神什么呢？是偏离神的心意的这条路， 跨越了跳跃，是吧？就神是什么？没在神的心里头行事，对吧？偏离了神的道，是吧？偏行欺辱，所以这些此份工作神都不纪念。但是我们要知道，虽然人偏离己路，行在明神，行在神的旨意里边，但是神的爱还没有离开他们，是不是啊？为什么旷野漂流38年，神玛纳一直供应着呢？如果神不供应玛纳，在旷野里吃什么？说神一直在保守他们，神一直在看护他们，神一直在什么守护着他们，说是神的爱一直没离开他们。鞋子没有走破，衣服没有破，对不对？都神的保守。虽然他们偏离神的路，偏离基路，违背神的意思，在旷野漂流，不在神的喜悦的心，但是神还在保守他。另外一条，我们刚才看，在历代在旷野漂流，刚才我们看到他漂流也可以漂到哪里去啊？漂到埃及去。但是他们如果一旦往这方面走的时候，神怎么着就拦住他。从他们一直漂流漂流，他们不是没往灭亡的方向漂，一直在这，神最后他们还半截到他们的到回到家地世界。所以这里头我们看，我们知道一些事情，我们知道我们有些神教我们不要前日聚会，为什么？其实我们有些聚会，我们有些聚会不一定符合神的心意，但是你不要以为我们的聚会不满不在神的心里的聚会，我们就不要参加聚会，这完全错的。因为你即使我们的聚会，有时候我们也可能聚会不一定符合神的心意。但你只要一直不停止聚会的话，至少我们不会走向灭亡之路，知道吗？所以有些人就借口，哎呀，你们这种聚会有没有神的，都有都那那我们参加干啥？没有意义，就我们还是不参加的好。你错了，你即使我们聚会有时候聚会不一定啊，也可能偏离神的记录。但是呢，至少一条，你不会走向灭亡。如果你不参加聚会的话，你自己在家里，你很可能会怎么往埃及方向走。哦，这就我们可千万要注意了。所以我们虽然说我们有好多没有利益的死亡成分，但是在这条旷野之路的漂流38年，神一直没有离开你，神就不把你带领到，一直往你往哪方向引导，往圣洁方向引导，而不你一旦要离开这个的，往爱的方向去了，神会拦住你。这就我们知道，我们虽然有时候做的不好，但是神的一直在保守着你，我们千万要注意这件事情啊。那么也就是说是，虽然在接下来两件事情，神一直在保守我们，我们一定要这个。好，我们就讲刚才讲可拉一党的叛变。可拉一党叛变，这是一场拉党结派的恶性事情。以色列人从埃及出来以后，在一路之上都有这个现象，但是这一次是比较严重的拉党结派啊。这件事情不仅在以色列人在这当初在旷野漂流的时候有这样事情，在现在的教会也同样存在这件事，拉党结派。说这个拉党结派是很非常痛恨的一件事，这所以我认为成为这是件恶性事情。那么什么事情呢？发生些什么事情呢？就是可拉， 可拉是个李威的李威人，他李威支派的。可拉、大他、亚必然这三个人，但这三个人以可拉为首，以可拉所以说这就成为可拉一道啊。这一个人勾结了大他、亚必然，纠集了250个首领，势力很大。各种首领啊，250个首领啊，干什么？攻击摩西和亚伦。他们说什么呢？他们说是，你说他们呢？他第二就是挑战摩西和亚伦的权柄，因为在旷野里人的一切都是摩西在带领他们，甚至把摩西作为以色列的领袖，对不对？亚伦是祭司，摩西是领袖，都是这样。但是呢，他们呢纠集了那么多人攻击摩西和亚伦，说你们擅自专权，说我们会众啊都是神的儿女啊，够护众圣洁的呀，为什么就是耶和华也在我们中间 啊你们为什么自高超过耶和华的会众呢？他们攻击摩西和亚伦的权柄，他们也要求什么？担任祭司的责任，因为神规定了这摩亚伦可以当祭司。可拉他是利未人，他们当可拉他们是什么？侍奉会幕的工作，对吧？就我们在前面讲的侍奉会幕的事情都由可拉支派就是利未支派的，但他们呢就不满足，他们要担任祭司，要去献祭，他们就揪着250人都在领袖王攻击摩西。那么这件事情是非常严重的一件事情，所以神是很震怒的。就神在可拉一仗的战场啊，我这讲的比较快一点啊。情况怎么呢？一个地震发生，什么事情发生？可拉、大他、亚必然他们脚下就都聚集在一块了，在他们脚下突然怎么呢？地就离开，这地震哦，这一离开以后怎么？他们和一切属他们的都活活地坠入阴间，他们掉下去以后地又合起来了啊，他们就灭亡了，整个是他们的家属，整个的第八一离开以后，这个人他们全部掉在地中了，掉下去以后地就合了，这是一场地震。第二个什么？火灾，上主降火烧灭了那攻陷的250，这里呢因为这是250的首领，他们攻陷你们可以献祭，我们有我们的，他们也举了枪，他们也去献祭啊！神愤怒降火把他们250人清扫，这神的惩罚很厉害的。那么这么一来产生个什么结果呢？全体会众聚集向摩西和亚伦抗议，因为他们一帮子人可拉一帮的人在地下吧埋在地下了，这个250人被火烧死，那么以色列会众是什么？向摩西和亚伦抗议，说什么？你们杀了耶和华的百姓。哦，这些人没有从可拉一章神的等罚里头吸取教训，反过来他们向摩西抗议，说你们说是摩西和亚伦把他耶和华的百姓杀了，然后神就讲罚他，上主，这都是圣经的话， 怒气发作，结果什么？瘟疫开始蔓延。这场起瘟疫，我们就想起我们的这一场瘟疫，对不对啊？哎，就是整个白人瘟疫降临。蔓延以后，亚伦救了百姓，亚伦就加上下为百姓赎罪。看到这，教会领袖很重要，教会领袖为他的百姓，为神的百姓赎罪。他加上什么呢？站在活人死人中间，就有些人梦里面有些死了，有些还没死，他就站在这个中间，一站住恶业就止住了。教会领袖为他的会前去代祷，为大家很重要，可以看教会领袖的作用是多么的重要。可不要轻看啊，轻看教会的领袖，但教会领袖要有所作为，也要为百姓守罪，为百姓代祷。这里我们就看到了啊，如果亚伦因为是为百姓守罪，所以瘟疫才止止。所以我们在看瘟疫怎么来，所以我们的这个教会领袖也应该为百姓说，哈哈，就说是不是啊？那么好，除了可那一段时间死的以外不算，再造成地震的埋在地里头的这些人很多人了，这些人不算。瘟疫造瘟疫死了多少？14700。14700人，所以可那一章的判别，这可那一章是主要是什么呢？挑战神设下的领袖的权利，挑战权利。你不要轻看这件事情，拉党结派，这是历史历代一直存在，直到现在都有啊，只是到现在都有。你不要以为是这个有罪，你一个教会里可能有人就拉帮结派啊，我们一定要警惕这件事情啊。拉帮神是很愤怒的啊，神的手绝对不会软的啊。好，我们就把可那一段的叛变者的事情我们先介绍到这里。接下来我们下面讲一个第三件事，亚伦的杖，这是记载在民数记17章。那亚伦杖的，因为是什么呢？因为他们不服亚伦，是不是？可那一段为啥不服亚伦？为啥呢？啊，你可行，我们也是子民，我们也是都是圣洁的。那你可我们为啥不能献祭？我们也要献祭啊！就是对亚伦的权柄他们不服，那么就发生了神要确立在民众当中要告诉大家亚伦的杖怎么回事。神叫他们每一个支派，因为一共12个支派，每一个支派拿出一根杖来。啊，一共十二根支派，12根杖。那么亚伦的杖呢？也把亚伦这根杖写到利未支派的啊，写上利未支派，每个杖都写上你支派的名字。亚伦的杖写到利未支派的名字。那么12根杖是每个支派派出一根杖来啊？那利未支派是由亚伦的杖来代替。这12根杖是干什么呢？把它放在法柜的 账目呢？因为我们知道这个规模里头分为两件，对不对？前面是圣所，后面是圣所。啊，月桂这个月桂是在呢是圣所里头的，啊，就法柜是在是吧，啊？在自身所里头的，就是把这个账放在十二个账，就放在这个账目内，在法柜内，就也就是在耶和华的面前。那么到第二天，这十二根章里头呢，十一根章怎么放进去的，还怎么样？就亚伦这根章呢，发了芽了，发了芽上面还生了花苞，还开了花，结了熟心。一晚上，亚伦的章就这个了。那么其他属于这边的章还卵样子？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杖子嘛，这个树枝子，对不对啊？那么作为手杖的话，这个树枝子一定从树上砍下来，这个树枝本身就死掉了。那放在法柜前以后，这个他亚伦这根杖呢，发了芽，生了花苞，还开了结了果。那么这个代表着亚伦杖子什么？代表着什么？死里复活，因为这杖本身就死掉了，在经过在法规面前放了以后，怎么能能开花结果，活了，所以预表什么死里复活，也是就是让以色列所有的百姓看亚伦的杖与其他杖不同，是不是啊？也就确立了亚伦的权利。好，那么这个是亚伦杖啊，我们再讲红木。这把亚伦杖放在法柜前，干什么呢？给这些叛逆之子呢，有这个记号，告诉你，亚伦的杖是与众不同。你这样也可以直指怨言，免得死亡。这就亚伦杖让百姓看了。好，我们把亚伦杖讲完了，我们再讲红木牛的会。我们前面讲过红木牛的会，对不对？红木牛的会，其实红木牛会怎么本来是因为为了怎么会有红木牛的会的这件事情呢？啊，有个起因的，什么起因呢？红木会起什么？以色列人的控制，因为为啥呢？可那一段这个事情发生以后，死了多少人啊？死了很多人啊！地震、火灾、瘟疫，这一下呢，百姓就害怕了。他们说会幕不能过近过靠近会幕啊，一靠近会幕我们就要灭亡了。所以呢，以色列人呢对母亲说：“我们死了，我们灭亡了，都灭亡了，啊，那埃及耶和华战母的是必死的，啊，我们要死亡了。”因为可那一段的事情判决以后，就死了很多人，百姓就害怕，他们不敢走进会幕，因为在会幕，因为他都一到以后，他们知道了他们是不圣洁的。如果不圣洁的走进会幕以后，会幕圣洁之地啊，走进会幕就不圣洁，到会幕那个帽子就扒开了，把你掉下去了。他知道啊，从这件事情以后，他们知道他们不圣洁，因为他不知道，他就害怕考究会幕。那怎么办呢？这个摩西下面耶和华祷告，说耶和华来了一个什么？然后就耶和华就跟摩西说：“你去找个红木牛，去找红木牛，找一只没有残疾的，违章符合。什么叫违章符合？就是没有耕地是吧？有牛要耕地了，要被拉东西啊啥没有？那么没有过一般都是一年的牛是吧？一年的牛，橙红的母牛。”这是红木牛， 那么找这么一个红母牛，把这个牛的皮肉血粉的，先把它杀了以后分开一个全把它烧成灰，把红母牛全烧，连一样都不剩，连它的大便都烧，跟放在一块都烧成灰。把这个灰呢撑起来以后盛放在另外接近的地方，这个灰是除罪的灰。那么怎么用呢？以后好，以后要进灰炉啊，你把取的这个灰放在漆门里倒了水，然后呢祭祀呢用的柳絮草啊，你进来一个拿柳絮沾着水在那撒一撒啊，对，你解禁了啊，你解禁了，就是把这愁罪灰放在漆门里倒上火水，在那扭曲着啊，站在这水中洒水在不净的人身上，使他成为洁净啊，这也是个预表啊，也是个预表啊。但红木牛的灰不可能真正的洁净你，但是这是个预表，这是这个预表。那说起红木牛了，在以色列历史当中，这事情发生在哪一年啊？公元前1500年左右的事情，对不对啊？到了公元70年的时候，不，罗马将军不是把耶路撒冷烧了吗？整个圣殿都毁掉了。那么所以他们以后这个红木牛的灰一直存在到什么时候呢？后来他们在耶路撒冷建筑，后来在那里建的圣殿，是吧？所罗门建的圣殿，凡是进圣殿的人，他们有一个心理哦，也不敢进去哦，怕圣殿是圣洁的，我们不圣洁的，怕进去以后就被灭亡了。结果呢，所以在进圣殿之前都有红木牛会在埋进的，就拿这个水啊洒下啊，他们先去了，他们就啊解禁了，他们进圣殿。所以这个是一直存在到什么时候？一直存在到圣殿被烧毁止，这多少年啊？这1500多年，对不对啊？存在1500。那么，居然在历史上是这样，就一头牛要用好几年的，就说成会的，这样子每次再用一点点会的。那么，从以色列的这神学们介绍，在以色列历史当中，一共出现过九头红母牛，也很少啊。现在我们中国能找到红脸色牛啊，找不到的，因为这是个特殊情况。啊，那么现在不是这个以色列人不是要重建耶路撒冷，要重造圣殿吗？以色列人现在是什么呢？重造圣殿所有的钱准备好了，所有的材料全准备好了，甚至进去的祭司他们人也都准备好了，所有的材料器具他们全准备好了，就一旦能跟阿拉伯人谈判成功的话，他们在这重造圣殿的话，要建第三圣殿，他们全世界全准备好了，现在就找不到红木牛，就找不到红木牛。在1997年的时候，突然找了一个好消息，什么好消息啊？今天我就发现一头红木牛，他自己拉比们高兴坏了。啊！看到我们第三圣殿建，盼望在前，马上去看到，突然到某一个地方发现一头母牛，一岁不到，一岁的红母牛，红的。结果他们也很喜滋，他们找，那放大镜找，就发现在尾巴上，虽然前头，但是发现在尾巴上有一块一点点。巴掌大概指甲盖上大概有点白毛，他们就有要橙红的，不能有一点点白毛啊， 他们就说这个房那怎么办呢？先等等看吧。那么金花先等等看吧，也不能确定，因为在那城呢，你这有一点点几个白毛都不行啊。那咱们先等等看吧，这等了自己发现这个白毛越来越多了，所以直到现在啊，他们这个计划就要去了。所以他们现在在这红母牛，一直到现在没有这个那么这个红母牛会，我只要在矿业上去，我们再讲啊，我们再讲最后一条一点。从家地市到家地市，漂流38年又回到了原点。我们知道第40站出发是在李靖嘛，到32站是什么？又回到32站是什么？是家地市。那你怎么就是从家地市到家地市？我们前面也说的是14站的李靖嘛，在这里你再详细看，李靖嘛就是家地市。所以他们是怎么呢？从家底子出发，经过17个站又回到了家底子。第10站李靖嘛，他们在这片儿是最后又回到了这个家底子。那么我们前面他们在这里是真怎么漂流？但要往安全区也很好去的，对不对啊？但是这就省了不好处，没让他们往安全区。虽然省在这里继续，他们现在的矿业里头，他们没有这个不符合省的心理，但省的保守一直在这，省的爱一直没离开他，省一直他们是不能，省与他们同在，但他们的心和神同在没有？没有。我们现在就要发生这个，神与我们同在，我们就不一定跟神同在，对不对啊？神的爱里都没离开我们，但是我们就等待可能会不离开，也是一个道理。他们再怎么漂流，绝对神不让他们往爱里去，但最后都还要回到这个。你再怎么漂流，你就逃不到神的掌控里。你不可能你往埃及地方去，你走来走去走到最后你还是要回到家底市。那么这是什么意思呢？为什么又回到原点？你为什么你不还要回到？你这个整条网也可以从这条整条网上，为什么还要回到家底市？什么道理呢？好，这里都写了很有大道。我告诉你，家地是圣洁的意思。家地是从它的意思，希伯来文里的意思就是圣洁，圣洁就是啊，说圣洁，家地是就圣洁。所以怎么呢？你离开了圣洁，最后你也要回到圣洁。说人非圣洁，没有人能见证圣洁。要成为圣洁，圣洁是神的旨意，也是神对人对他的子民根本性终结性的要求。神不要你干这个干那个，神就要你成为圣洁。我们在前面在西南旷野这一段时我们也讲过，到了西南山的时候，神要把他的心意告诉他的百姓。他神的心是什么？你们要为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度。在出埃及19章9节里讲过的，从神在西奈上已经告诉他百姓了，这国叫祭司的国度，圣洁的国度，他就要求你成为圣洁。新约圣经神的旨意，这最高层的旨意啊，最高的身心意啊，整个心意啊，你要你们成为圣洁， 远离引进，这七宗女将前述四章第三节，所以这个圣洁是最关键的事情。神就让你走，你离开了圣洁，神还要把你再带回到圣洁这一条。为什么要回到原点？暗示了什么？神的标准是不会降低的，神的圣洁的标准不会降低。就是啊，有些人哎呀，我并不为神做事情，啊，说这个，说哪个啊？神要你的是要成为圣洁，神的标准绝对不会降低。所以你离开了圣洁，你最后飘来飘去，你还要回到圣洁。这个圣洁的标准在绝对不会不能降低。圣洁是每个信徒必经之战，你任何人都不能老虎这一战。所以你就要进神官，你一定要这样子啊。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要作为重点讲一讲。为什么绕来绕去又回到原点？因为整个标准不会降低，圣洁的标准不会降低。每个基督徒，我们对圣洁这三个不能绕过去。好，我们今天讲一下关于圣洁，我们把经文里有关圣洁的，我们就第一个啊，我们知道圣洁是什么？圣洁是神的旨意，人必圣洁，没有人能监督的你。只要监督的你，你必须成为圣洁。这个标准绝对不能降低。好，我们再来下来，基督徒是否圣洁？我们知道保禄书信里头称呼基督徒称呼什么？圣徒，对不对啊？不论在罗马书也好，不论在以弗所书也好，不论在哥林多前后书也好，不论在帖撒罗尼迦前后书也好，把基督徒称为圣徒。既然圣徒，圣徒你就圣洁的信徒，就这样应该是圣洁的。但是在保禄书信里面同时也暴露出一件什么事情，这些圣徒里面呢有主祭纷争啊，有照着诗人的样子，他们有装甲和随从装甲的现象。装甲特别值得他批评人彼得，对不对啊？有装甲，有贪图虚名，彼此柔气，互相嫉妒，这也是在保禄书信里头把基督徒的生活现状也讲的很多。所以保禄说，看你们这所肉体的，你们现在还不愿守礼，你们现在只能吃奶，不能吃粮，不能吃干粮，不能吃饭，是吧？那既然是所肉体的，那是不圣洁的了。既然不圣洁，为什么保罗还把他们称为圣徒呢？是什么前后矛盾呢？那么神学家就得出来结论，什么结论？基督徒是不圣洁的？基督徒在地位上是圣洁的，为啥？基督是他神的儿女，神赐给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 这个地位这个身份是圣洁的，所以圣经称基督为圣。但是在生活上往往是不圣洁，我在说往往不圣洁，并不是你想什么都不圣洁，你也有很多圣洁的地方，但你也有很多地方不圣洁。这是我们生活上有很多不圣洁的地方，这是在圣经里讲的很清楚的。那么如何来理解这点？那话就是基督徒的定位身份是圣洁的，在基督的生活往往有不圣洁。那么这怎么符合神的心意啊？不符合。神不仅仅要求地位是圣洁，要求身份也要成为圣洁。你不能因为你地位圣洁，你生活就可以胡来，所以也要你成为圣洁。所以基督徒往往处在个什么情况呢？生活与身份不相称啊，说圣洁要求我们成为圣洁，要求我们行事为人要与你的身份相称。这就是神要求我们对我们的要求。所以圣经里头怎么讲呢？你行事，你做事情啊，要悔改的信相称，对不对啊？这是在使徒行传里有的，对不对啊？你要有悔改的信相称。你行事为人要与蒙召的恩相称。这是在以弗所书里的写明的，你行事为人要与基督的福音相称，这是在腓立比书里的记载。这也就说明什么呢？我们基督徒啊，你身份地位是圣洁的，但是呢，我们在很多地方是与你的身份是相称，所以圣经要求你的要成为圣洁，要与你的身份相称啊。那么如何来成为圣洁呢？那么圣经里也有的啊。第一个，我们要追求圣洁，圣洁要追求啊。这是在希伯来书十二章十节，你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并要追求圣洁，非圣洁没人能见。所以圣洁是要去追求的，要主动的去追求，要努力的追求。圣洁不是自然而然形成的，圣洁要努力追求的，并且努力的追求。不劳而获的思想是错误。那么有人这样祷告说，我们经常给听到这样祷告，现在我们在微信里头看这些祷告，什么晨祷了、晚祷了，里头经常出现这样的祷告。怎么祷告？主啊，求你使我成为圣洁，让我好活出你的样式来。这样祷告看得清楚你，主啊，求你成为圣洁。弟兄姐妹们，神已经把圣洁赐给你了，你的地位是圣洁的，把圣洁先赐给你了，我还要求啊？要不要求了？其实我们要是什么生活都要成为圣洁，这是你自己的事情，不是神的事情，是不是啊？不是你的，不是神的，是你自己的事情。你不要把你的责任交给神。所以我们已经是圣徒了，不必再求了。 生活的圣洁是要我们自己去追求的，是你自己的责任。那么如何来追求圣洁呢？圣经也是有的，就是什么，在希伯来书第六章第一节里说，我们应当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我们应该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竭力去到完全的地步。我们知道我们一般的就是基督徒一般什么因信称义，对不对？灵魂的得救，当你刚得救的时候，我们往往都属肉体，我们是处在婴孩的时期。那么我们要的，也就像我们在旷野时这个之路一样的，西南旷野之前的实际上是初心阶段，这个阶段往往我们是属于婴孩阶段，属肉体的阶段。到过了西南山以后，人就成熟了，成长了，要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要离开你的婴孩时期，我们要长大成人，我们要能够吃干粮啊，不要仅仅吃真的吃奶。所以我们呢，当婴孩时期很享受，对吧？一祷告就灵。但是我们不能老停留在婴孩时期，我们不老能停留在只能吃奶不能吃干粮的时期。到婴孩是很可爱的，老婴孩就很可怜。我们必须要长大成人，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要离开西奈山，要能够吃干粮，要得胜撒旦的试探。我们知道耶稣长大成人以后要开始传道，到三十岁长大成人，但是同时面临的第一件事是什么事情啊？耶稣出来长大成出来遇到的第一件事是什么事情啊？在马太福音第四章里怎么说的？圣灵把他是吧引他到旷野，领到谁的面前啊？撒旦的面前，对不对啊？哎，领到撒旦面前干什么？经受撒旦的试探。耶稣传道之前，长大成人以后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圣灵把他引到旷野，带到谁的跟前？带到撒旦跟前。当然耶稣撒旦他得胜了撒旦的试探，对吧？这我们都知道的。那么以色列人呢，离开西奈山以后呢，也经了三次试探，对不对啊？以色列三次试探都失败了。那么作为我们基督徒，你长大成人，你同样要经受撒旦试探。耶稣都尝试撒旦试探，何况我们？那么我们如何要去要追求圣洁？你要的得胜撒旦的试探。所以我们说，追求圣洁之路，就是到旷野去经受撒旦的试探，这叫追求的事，追求圣洁之路。好，我们介绍这个啊，今天再往下，人要自洁，你自己要洁净自己。所以什么呢？圣洁是你自己的事情。这个是人要在提摩太后书第二章二十一节，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 啊，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圣洁你要自己洁净自己。第二，我们在想要彼此洗脚。在约翰福音十三章十四节，耶稣叫我是你们的主，你们的父尚且洗你们脚，你们也当彼此洗脚。洗脚不是真的是打架，像在安息日会啊，有时候我参加安息日会的这个精神，到讲完了以后，下来什么，大家都拿脚盆装，大帮助洗脚。哎呀，人家带我去的人，他呀，打进去，来帮我打架，哎，我不打架，我打，是吧？那么他们就把打架做一种形式，一种这个啊，礼拜天敬拜主的一种形式。当然我不肯打，不肯打架，是吧？我就什么什么来挥之讲，他老脸黑了，对不对？洗脚真的是洗脚这个比喻，就是洁净，洁净是啊，是洁净的洗脚，洁净是的意思。要自己要洗脚，那杯子也要洗。这教会我们兄弟姐妹事情啊，不要说我管我自己，别的事情我不管，不知道叫杯子洗脚。因为我们知道为啥杯子是这样，我不要说我们左手就门子绑定了，痒得不得了，你自己手抓痒能抓到吗？抓不到，一定要右手的帮你来抓，对不对？那右手门子定了的，右手自己要抓，抓得到也抓不到，还要左手。这所有互相之间在杯子要洗，所以我们在教会也好，在小组也好，没有人来说，哎呀，我弟兄把弟兄，我个人弟兄了个爹，你不要生气哦，要欢喜快乐的接受，对不对？哎，我们要彼此洗澡，因为往往我们自己，我知道我有很多毛病，我自己看不到，真的自己看不到，往往很多弟兄们提醒以后，我才知道，哦，我存在这个毛病，啊，我们要彼此洗澡，啊。你不要说这是哦，我只会我自己，不要管别人的闲事啊，千万不要。这耶稣教导要彼此信教。这个在一切所行的事情也要圣洁，这在彼得前书第一章十五节，在一切所行的事情要圣洁。包括世界上的事情你要圣洁，因为我们在世界上有很多事情，对不对？处理人和人的关系，要工作单位，要跟领导关系，下面的关系，朋友之间的关系，亲友之间的关系，在这些处理这些事情上你要圣洁。那么我们在主灵道路上是不是也要圣洁？同样圣洁。那么我们在我们中间祷告，我们讲到传福音，难道不圣洁吗？我说不一定。那你讲到难道不圣洁吗？我跟着也不一定。那么你反正你在讲到难道有不圣洁的话，我告诉你也不一定。如果我今天讲到不是出于神，出于我自己，我告诉你要受神的咒诅。你讲到如果不出于神，出于你自己，第二个说这是不正确。如果你在讲到不是用神意来解决，而用人的意思人意解决的话，告诉你下一引入的就有祸了，以后要做双倍的审判。从讲到不一定也是圣洁，所以我们很多地方我们要处处小心，处处谨慎啊。所以我要就念主一再说，我要警醒自己，这个地方啊。在我们在生活上各种地方还有这个。上个礼拜是我们小组聚会，一个姐妹做了见证，我非常受感动，因为这个。一年多之前他们换了个领导，这个领导的不喜欢 老实巴交他是肯干的，他喜欢这个世界上那个。那么领导就是跟着这个领导吵和领导说爱这个爱好去不升级，你还持住你的本位呢？你如果不讨好领导的话，给你刁难，处处给你这个难看，还唱双节说你的坏话，哎呀很苦啊。那你是随波所流，你还是持住你的圣洁，现在摆在这个姐妹面前有很大的难题。那么最后这个姐妹是得胜了，这个就这样得胜了，因祸得福，也要换了新的环境，神给他另外开了条。那么他怎么会能因祸得福的呢？那么牵到一个事情，你要成为圣洁，接着圣灵的圣洁。那我们知道吧，我们要追求圣洁，我们要自洁，我们要鞭笞细嚼，如果没有圣灵的引导，你是一死无常，你靠我自己的本事，靠我自己的资源，靠我的势力去得胜他的身上吗？不行的，一定要取得圣灵。那么这位姐妹是什么呢？她怎么得胜啊？哎呀，她苦得不得了，结果她神祷告，主啊，你看我现在这么个情况，哎呀，把她的所有的苦就向神说，我告诉你，你把你，你不要发怨，你把你的苦情，你受了这些么委屈，你把这一切，也都向神诉说，通过祷告。我那天特别听到他讲，他祷告以后，他一股喜悦的心啊，喜悦心啊，涌上心头，哎呀，甘甜。所以我们唯一的道路，我们碰到任何的事情，我们做些怎么才能得到圣灵？祷告，因为圣灵在我们住在我们心里，我们怎么跟圣灵交通？就祷告，通过祷告。那么我们知道，加拉太五章二十章，我们若是靠圣灵得胜，就当靠圣灵行事。我们一切行事为人，你都要靠着圣灵。那么我们再往下说，诗篇九十章首先什么的求，这是摩西的祷告，整个九十章摩西的祷告。我们知道摩西在旷野里头带领百姓的时候，碰到难境他就找神，就这样在求你求神指教我们，这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到智慧的心。所以我们现在是我们基督徒以后最大优势，我们圣灵内住，神住在你的心里头。我们有什么难处，你不要靠自己的头脑，不要靠自己的势力，你向神祷告，求神指教我们，这样数算自己的日子。所有的一切事情，你在这碰到一切的难题该怎么办，你不要自己想主意，祷告问神，求神指教我们如何数算你的日子，好叫我们得到智慧。弟兄姐妹们，这个法宝啊，我们如果咱们正通过祷告，但当然关键你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如果你消灭圣灵感动就没有了，对不对？按照神告诉你的办法你去，神一定会给你开出去，这是我们最有利的一个事情。我们千万不要靠自己的能力，靠着自己的知识，靠着自己的势力，靠着自己的智慧去应付这一切的事情，包括我们这次受到跟破一样，我都要求告神怎么办，让神来告诉我应当怎么办。那么我今天讲的时间可能啊拖了一点啊，
这个希望大家能通过这个事情，我最后大家最好把这段诗篇九十到九十篇十二节我们最好能背出来，但我们大家一起背好不好？来，
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个智慧的心。
你智慧的心必从神而来，那你才能站住，才能得到喜悦的心。